第十四课，白公鹅。要是可以把军衔授给禽类的话，这只白公鹅理当荣膺海军上将衔了。它板正的姿势啦，步态啦，和别的公鹅攀谈时的腔调啦，全是海军上将的派头。它走起路来慢条斯理，仔细掂量着每一步。落步之前，他总要先把脚掌往上抬抬，再合上掌蹼，就像收起张开的扇面一样，然后摆一会儿这个姿势，再不慌不忙地把脚掌放到地上。通过车辙凌乱而泥泞的路时，他也那么有办法。身上的任何一根细鳞都不沾上一点污泥。就是狗在身后追赶，这只鹅也绝不举步奔跑。它总是高傲的，一动不动地挺着长长的脖子，好像头上顶着一罐水。当白鹅在浅水滩里挺直身子，扇动起两只长长的有力的翅膀时，水面上便泛起层层涟漪，岸边的芦苇也会沙沙作响。这只白鹅在整片河湾里最引人注目，它过得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。青草茂密的河岸属于它，水边最洁净的沙滩也属于它。可最糟糕的是，白鹅把我下了鱼饵的一片水面也划为自己的地盘。我们为这片水面打了好长时间的官司，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有时他率领一伙公鹅横成一排直奔鱼竿，而且还要赖在那里。有时他们在河对岸洗澡，大声叫唤，拍打翅膀互相嬉戏，要不他就与林边的鹅群来一场厮打，弄得满河里漂浮着撕咬下来的乱鱼。如果赶上这么一场用于耀武扬威的乱子，你就甭想有鱼咬钩了。有多少次他径直把我罐头桶里的鱼饵咽进了肚里，有时还拖走挂着鱼饵的吊绳。干这种勾当他从不偷偷摸摸，总是从从容容，不紧不慢的，因为他自认为是这条河的主宰。白鹅大概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他。他要是知道了连他自己也属于村里的少年斯焦普卡，他愿意的话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交给母亲，用他和鲜白菜一起熬汤喝，那可就要大吃一惊了。